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容，请拔其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华智仁波切所造的殊胜的论点，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主要是这个引导我们的心从凡夫的一种新的状态，趋向于修道，然后呢趋向于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次第的一种引导。那么这个当中呢，讲了很多一些关于佛法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当然呢最关键的是讲到了怎么样让我们的心安住于这样一种法境界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修法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前行引导文当中呢，是这个通过共同的前行，然后呢不共的前行和破瓦三个部分呢组成的。当然前面还有一个文法的方式，那么如果要算文法方式的话就是四个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所讲的法当中呢是共同的加行啊，共同的加行呢也有三个部分。三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是从科判的讲是六个，但是我们可以归设为三个部分。三个部分呢就前面的就是这个暇满难得寿命无常，然后呢轮回痛苦业因果，这四个内容呢可以归设在一个部分当中，主要是引发我们的出离心。现在我们单着于轮回的今生，单着于轮回的后世。那么如果单着轮回今生后世的话，没有办法真正的求解脱道。所以说呢，为了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解脱，佛陀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传承上师华智仁波切，在这些殊胜的经论当中呢，就宣讲了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心从单着轮回转向就是说单着也可以，或者说转向追求解脱这样的。那么这种呢就叫做这个转心就是说四种修法叫四种转心法，或就是说要让我们厌离这个整个的轮回世间呢，叫做四厌世心四种厌世心。那么修了这个四种厌世心之后呢，我们呢就对整个轮回呢升起厌离，然后呢一心一意的追求出离，追求解脱道。那么这种修法呢叫修出离心。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修了出离心之后，我们要知道呢有一个解脱，因为我们厌离了轮回，那么没有出路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绝望，但是呢厌离了整个轮回之后呢有一个出路，这个叫解脱。那么这个第五个内容当中呢就是讲到了一种这个解脱的利益，那么它的篇幅很少，但是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解脱的利益。如果我们修持这样佛法的话，它是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理想的一种果让我们去得到，让我们去追求的，那么这个叫解脱利益。然后呢要得到这样一种利益呢必须要这个修行佛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后面在不共加行当中所讲到的所修的法，还有就是说是为了让我们获得这个解脱的一种这个助缘呢，就第六个问题当中讲到的依止上师善知识。那么因为依止上师善知识才能够让我们获得解脱，依止上师善知识之后呢才能够让我们呢真实的就说是这个修持后面的不共加行来自于殊胜的正行的一种法要所以说他前面的一种共同加行呢就是这样去这个了知，这样去安排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共同加行当中学习到的是四种厌世心当中的第一种。那么就四种厌世心当中第一种呢就是暇满难得，来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人生呢能够修学佛法的人生非常的难得。那么这个难得就凸显它的珍贵，那么就是说它非常珍贵的。那么珍贵它表现在哪个地方呢？那么这个地方的珍贵呢主要是说它可以做到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根本没有办法达成的一种目标，那么就是这个出离轮回获得殊胜的解脱。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学习过程当中要知道的，这个暇满的人生呢它可以做到其他的一些普通人生或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天人的身份乃至于旁生等等的身份没办法达成的目标。说即便是在人当中啊，他这个一般的普通人生，他如果没有这些暇满的条件，那么也根本不可能获得解脱，根本没有机会修行解脱。所以这个暇满的人生呢是我们获得就是说解脱能够修学佛法的殊胜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基础所以说它是一种条件吧。 那么具有这样条件呢，我们就可以在这样条件之上继续的修持殊胜的法要。但是呢，这样一种狭慢的人生呢，如果我们没有去学习呢，没有刻意去这个保护的话，有可能我们虽然已经有了这个狭慢人生，或者说我们其实是有了这种狭慢人生的一种潜力，或者它有它的基础，那么这种我们内心当中具有的这种善根，或者其实我们潜在的这种这个修行佛法的一种能力，它就说朝何处去，它怎么去发展呢？这个里面就说是这个要观察。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潜力，这样一种能力，如果我们没有重视，我们没有去挖掘，没有去保护，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佛法的一种能力呢，它有可能就是说出现一下，我们没有抓住它就放过去了，或者说我们没有刻意去观修呢，我们就觉得没有什么，和其他的一种这样一种人生差不多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同样的一个就是说具有这样一种能力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基础的话，假如说我们学习了狭满难得的内容，刻意的去观修了它狭满难得的一种意义，那么我们自己呢，就对于这个狭满人生的真实的难得，它的珍贵，对狭满人生能够做到其他的一种身份做不到的这种优越，它的条件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认知。那么在有了这种强烈的认知的情况之下，哎，我们就觉得应该用这样一种人生来修学佛法，其他的这种世间当中的事情呢，不必要用这种狭满人生去投入，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精力和时间，它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心呢就转变了，因为有了它，因为有了狭满的这个人生，因为知道了狭满人生的重要性，从而让我们的心从追求世间八法转向追求解脱追求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狭满的人生对我们来讲的话，就如果刻意的去学习了，刻意去这个观察了，它的那种作用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后面马上要讲到的，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人生是无常的，那反正就是人你关不关修都要死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你提前的刻意的专门的去了知去观修了它的一种思想它的一种思想呢，对我们发起精进心，它的一种触动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死亡呢，有一种叫被动死亡，就是说你什么准备都不做，你就最后就死了，死了就死了，是不是？有一种就主动的接受死亡。那么这个主动接受死亡呢，就是我们前期要去学习，要去观修，要去接受它，然后呢接受它之后呢，我们要在这个必定要死亡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去修行佛法。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意义是一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想反正都要死亡，你观修不观修它都要死亡，你观修不观修都改变不了死亡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事实。的确呢，我们观修死亡无常和不观修死亡无常，它对要死亡这一点这个事实呢是没办法改变的，但是呢可以改变你的对待死亡的态度，可以改变你就是说是接受死亡事实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做一些更加积极的一种改变。现在还有时间可以做改变的，是这样的。同样的道理呢，这个人生也是一样的。那么虽然就是说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狭满人生，但在整个世间当中有一部分众生呢，他可能善根因缘的确差太远了，不具备这样一种他的这个因素。那么有一部分呢，就像我们一样，哎，我们就说是这个可上可下，我们就说是有这种条件的，但是呢这种条件呢可以被你抓住，也可以被你放掉，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往下走，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就是说需要我们在做抉择，需要我们做观察这个十字路口，那我们到底往何处去，我们是往左还是往右是直行还是后退，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种教法来帮助你做抉择。那么这种教义呢，就是思维狭门人的，就知道我们这个人生那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人生是可以用来修行殊胜的解脱的，而整个的所求当中没有一个比解脱道更为超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人生狭满人生呢，它可以做到我们自己可以追求解脱的这样一种事情。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要了知这样一种人生的难得，要知道这种人生的珍贵，从而呢要善巧的使用这样一种这个狭满的人生。所以说现在有了这个狭满人生，知道了我要使用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修法修行佛法呢，第一个呢，现在我的这个人生没有浪费， 第二个呢，现在我仅仅修法呢，也可以保证我在后一世继续的再获得侠门人生啊，有了这样一种条件，有这个基础，生生世世都获得侠门人生，那我们获得解脱的几率不就大得很多吗？是这样的，所以它也是对我们后世获得人生的一种准备。再加上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精进的修道的话，如果精神当中我们的这个信心啊，这些这个因缘呢，能够在精神当中具足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精神的侠门城当中，要不然就精神获证解脱，要不然呢就在侠门城当中啊，就获得了往生极乐世界的把握等等等等。这个呢都是通过思维侠满难得之后爆发出来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不思维，你不观修，他就没办法的啊，是没办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呢？为什么要去观修呢？为什么一定要侠满人生，侠满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一定要在我们相学当中升起来呢？为什么要用很多修法来引导他呢？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一种他的这个理由根据比喻啊等等啊，其实呢都是让我们来认识的哦，我们这个人生啊是很殊胜的，不要浪费掉它啊，应该知道它的可贵之处，应该用这样一种很难得的这个机会，很难得的这个人生去做一些最有意义的事情。最有意义的事就像我们这个如意宝一样，如意宝呢你可以把它的一种如意宝，也如果懂得使用这个如意宝，比如说在很多地方讲到啊，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你获得了如意宝之后呢，你要把它清洁干净，然后再就使用如意宝的时候呢，你要把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你要沐浴啊斋戒啊，然后把这个如意宝供在很高很高的这个啊一个床的这样一种这个床顶上啊，就像有的时候说这个旗杆一样的很高很高的这样一种床顶，就是说显得很高贵。然后呢下面啊诚心诚意的祈祷这个如意宝的话，它就可以如意的降下一切的所愿。啊，你想要求衣服也好，饮食也好，财富也好，反正呢所有的一些所欲呢都可以从如意宝当中获得。这个就是正视如意宝的价值，正确使用如意宝，它给你可以给你带来的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种这个价值。那么如果你不知道如意宝，不认识它啊，也许就在你的手上就是一颗普通的石珠子啊，你这个石珠子到处都有，那么我家里这个水晶球肯定比它还要光滑等等，你就可以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你就会浪费掉它。或者就是说啊，一个石头珠子嘛，我可以用它来啊，可以用它就是说来装饰我的花园，是吧？我的这样水池里面缺一颗这样的一种石头，我的扔在里面去做一个装饰啊，这个可不可以呢？似乎呢，这个好像也可以。或者就是说，你看我那个哪个地方我的这个家居啊，那就是说是什么这个缺一个垫这个桌子的一个东西，我把它放在。下面去垫我的桌子，你说这个可不可以呢？也可以，但是你不知道它的价值，你不就是说不知道它的一种使用的方法的话，你因为你得到了一点，但是你错失的更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用侠满人生只是去追求今生当中的世间八法，你能不能得到呢？你能够得到，但是你错失的就太多了，啊，错失的就太多了，错失了生生世世的这个福德，生生世世的一种解脱，都因为不了知侠满人生的价值，没有善巧去使用这个侠满人生，没有把这个侠满人生的价值最大化，那么这个方面就会错失。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很多人啊，就是说修习佛法的人，以前很多人已经错失了，现在不注意的话，我们将会错失，或者正在错失。那么如果以后我们不观修的话，以后还会错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来自于什么？我们观察正面反面，观察很多之后，我们就知道哦，为什么我们要来学习这个侠满难得，这个侠满难得对我们现在修法到底起个什么作用，这个它既然是四种厌世心之一，它对我们厌世，对我们升起出离心到底有什么哪方面的引导的作用，这个方面我们就要通过这些很多很多的道理呢去观察思维哦，知道的的确确呢，我们要好好的去观想这个，尤其是这个法义啊，这个侠满难得这个意义要在我们内心当中，就是说这个法要入于我们的心，这个如果侠满难得的这个意义入于我们的心呢，我们自动的就想要用这个侠满人生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他投入的这个比例，投入求解脱道的这个比例和投入到追求世间法法的比例，他就会自动做调整，很多世间当中不必要的事情，可做不可不做的他就不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自然而然呢就知道他的心就转变了，以前的话就可能是非常单着世间今生的事情，那现在他就觉得不行，我单着今生的事情没有必要 啊，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些东西得到之后呢，也没什么大意义。要经过这些东西呢，就得到他不必要下半人生来得，是这样的。其他的一种普通人生也得得到，乃至于我们上堂课也讲了，就如果你是只是追求这样一种这个吃得饱啊，只是追求穿得暖，只是追求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男女的情欲啊，只是追求生儿育女啊，有些时候呢，其实旁生也在做，他们也做得到，他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满足自己这方面基本的一种需求。但是呢，这个需要下半人生来做吗？这个根本不需要，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既然有了下半人生呢，就是说，当然我们不可能说哦，你下半人生就不用吃饭了，不用睡觉，啥不用做了，这个倒不是这个意思。反正就是说，你该做的必须要做了，你该做就做。但是呢，你的主要的思想你要想，这个下半人生还是应该放在主要追求解脱道上面啊。这个就是要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思维这些呢，主要还是要在内心当中引发啊，要引发这样一种思想啊，引发这样一种观念，而且这个观念在内心当中就说扎根。要融入到我们相续当中，这个法要融入到我们心中，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自动做转变，自动做调整。那么让你散乱，你都不愿意散乱，啊，是这样的，就让你去做其他的没有，因为我有如意宝了，我还我已经有了如意宝，我就守着它，好好让它就是把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就行了。我何必竟我再去跑到其他地方去耕田呢？再去做其他地方去赚钱的手段，根本不需要，他没有兴趣了，是这样的。所以他知道这个价值之后呢，对其他的事情。就是绝对没有兴趣。这个不是说怎么，它是从内心当中法入于心之后的一种自动的转变。所以说呢，这些法义，然后呢，这个法义通过观修产生的，一旦产生的效果，它是一定不相同的。我们在这个引导的最后还会讲一个公案，就他这个下半人生的一种意义，在这个修行者相应的升起之后，他是怎么做的？哎，他就自然而然就做到了，是这样。那么后面我们要讲这个。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内容第四个科判呢，第四个科判呢是思维树木差别啊，前面的难得的比喻啊等等啊，这一方面我们都已经学完了。那么今天要学的是第四个，是思维树木差别。这些呢，在就是说我们在就学完之后观修的时候，要不然呢就可以使用心性修习当中的这种啊，就实修法啊，一个引导一个引导，它都是这里面的一种啊提炼的浓缩的精华啊。如果你把前行当中的意义搞清楚了啊，你要观修的时候，你按照实修法啊，就引导去观修；要不然你可以按照前行当中这个文字的观修也可以。你把它的一种就是说一个科判一个科判的，一段一段的，把它的一种词句记下来。记下来之后呢，你就并不思维，好好就是这个里面的数目的差别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思维之后觉得啊，我这个人生的确是非常非常难得，是这样的。把前面的比喻也可以这样去思维，把这样一种数目的差别一个一个去思维的确呢，这样一对比。观想的时候，这个人生的树木啊，就是太少太少了。所以说，既然太少，就很难得、很珍贵。那么，既然我拥有了这些之后呢，应该怎么怎么样？哎，慢慢慢慢的，他就说，反正里面总是有个主题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说，通过思维狭满的难得，要让我们对今生的这些事情，逐渐逐渐的，就是看破今生嘛。我们说放下今生，看破今生。所以说，我们要对今生某一方面看破，然后我们要。了知道这个狭满人生一定要用来修解脱道，这方面的用思维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就会就因为了知的真实了知的狭满的难得的缘故，它进而呢对于我们修行佛法方面的兴趣啊，它就会加深加强。如果稍加审视众生的数量及次第，就会发现获得人生的众生实在是微乎其微，那这个是总数。那么总数呢，就说是这个稍加审视啊，就是说以前的话可能是这个观察起来呢就还是比较难的，尤其是如果说因为以前嘛这些交通啊这些都不方便，如果就是假如说一个修行者他只是在当地，他没有出过远门，只是在当地一个上师给他讲啊，这个狭满的人生啊，这个人生难得，或者说这个人的数量和这些旁生的数量等等，他的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很难以产生这样一种境界，是这样的。但是呢就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就说很多可以通过很多的手段啊，人们也走得远了，也看得多了，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一种媒体啊，很多一种信息来源，你看的时候呢，这个方面要得到这方面的数据还是很容易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稍加审视，稍微留心一下，观察一下，就知道其实呢就是说众生的一种稍加审视众生的数量，还有他就是说这些多少的次第啊，次第次第的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呢获得人生的众生实在是微乎其微。整个来讲，获得人生的数量比其他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数量比较起来的话非常少。 当然呢，我们自己稍加审视的意思，我们稍加审视就是，如果单单是我们现在的个人通过我们自己的观现是那样的一种眼根耳根来进行审视的话，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只有旁生人和旁生，因为我们看不到天人呢，看不到阿修罗，看不到恶鬼，看不到就说是其他的一些地狱的友情啊，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是只有人和旁生在做比较，这个方面呢是比较容易比较的。还有一个稍加审视呢，我们就可以就说稍加审视一下佛经论点当中对此的描绘。这个稍加审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翻阅大量的一种经典论点的一种这个校正，稍微审视一下，就是说这个经论当中呢，它也可以发现这里面的差别。所以这个稍加审视呢，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一种这个获得的信息去观察，这个叫稍加审视。还有一种稍加审视呢，就是我们稍微看一下佛经论点当中的描述，也可以发现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因为就是说必定的有些东西是我们的眼耳根能够了知辨别的，有些呢是我们的眼根耳根根本没办法看到的，那么所以说我们就要用两种途径来进行观察。意思说呢，这里面也是讲到了引用这样一种这个经典呢，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的当然就可以，下面我们就说是这个首先用经典，然后稍加审视，然后再用我们的眼根稍加审视，它是分了这两个步骤。首先呢是用经典比较隐蔽的部分，那么我们使用经典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在莫不那么切在净土的教研当中呢也讲过，就是说如果超越比较隐蔽的法，超越了我们的境界的时候，就要使用第三量，这个第三量就是较量，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校正来进行说明这个很隐蔽的东西。那么就是说如经中云，这个就引用经典的校正了。地狱众生犹如夜晚繁星，而恶鬼则如白昼之星。恶鬼众生犹如夜晚繁星，而旁生则如白昼之星。旁生众生如夜晚繁星，而善趣众生则如白昼之星。白昼之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此处呢，就是说是恶趣和恶趣之间做个比较，恶趣和善趣之间做个比较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恶趣内部做个比较呢，它的次第就是这样的比较的。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呢，地狱的众生啊，就说是业最重，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地我们众生造业啊，一般来讲造重业是很容易的。造重业的一种条件呢是很容易的，所以说呢就堕恶趣堕地狱的众生的数量非常之多，所以说就是说同为恶趣有情，那么就是说恶鬼的数量就远比地狱的数量要少，所以说此处呢首先一组啊是地狱和恶鬼之间的比较，那么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一种对比呢，就是说地狱众生犹如夜晚繁星一样，就夜晚的繁星，有的时候呢就现在就说这些这个气候污染比较严重啊，就有些城市当中很难看到的一种啊，就是说是繁星啊等等啊，就是这样。但是呢在有些比较干净的地方啊，比如说在这些这个在藏区啊，还有一些是在有些是在这个草原上面呢啊，反正有些地方呢就是说这些地方它很容易看到那种真实的繁星啊，那个星星在天空当中简直数量非常的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看不到的话，我们就看图片，有些图片当中就是这个繁星，夜晚当中的星星非常非常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地狱的众生呢就像夜晚的繁星一样，而恶鬼众生呢就是白昼之星一样，白天的星星啊，我们就白天的星星看得到看不到，有些能看到啊，像我们在佛学院的时候也是经常啊，在白天的很晴朗的时候啊，就可以看到啊一颗两颗这样一种这个在白天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些星星，有的时候是太阳月亮和星星啊，同时看到了，这个也有很少很少的，就这样。所以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白天有没有星星呢，白天的星星很少，是这样。因为为什么呢，就其实这个星星呢它是怎么说呢，它是一直存在的啊，并不是说在白天的时候它就这哪个地方它就回家了，它就不在天空出现了，不是这样。因为白天的时候呢它的太阳光太强烈了，所以太阳光就硬蔽了其他的星星的光芒，所以说我们就看不到其他的星星了。但是呢就从它的表象上来看呢，就是说是恶鬼道的众生和地狱道的众生比较起来，那恶鬼道的众生就像白天的星星一样这么稀少，它的数量的差别啊，就是它的一种这个反差就这么大。然后呢下面一组呢就是恶鬼和旁生来做比较，恶鬼众生犹如夜间繁星，旁生则如白昼之星。那么就是说虽然恶鬼和地狱比较的时候啊，它落于下风了，远远不如地狱的友情，但是呢就是说 地狱的众生如果和旁生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哦，那就说恶鬼的众生呢，他就原恶鬼的众生和旁生比较起来，恶鬼的众生就像天上的繁星一样多，而旁生的众生呢就像这个白天的星星一样少，啊，是这样的。他们这之间的这样就是有这么大的一种差别。那么下面我们还要从旁生和人比较的时候，那就这个方面就比较更加容易比较直观的了解。下面就是说，旁生众生如夜间繁星，而散去众生则如白昼之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旁生的这个众生呢，就像这个夜晚的星星一样啊，就不计其数了啊，非常非常多。而散去的众生呢，就像白天的星星一样，非常非常少。这个散去呢是啊，整个散去的总称呢，实际上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人天阿修罗，就是这样，人天阿修罗。因为就是说这些人道啊、天道阿修罗，必定他要修。往上走的业，往上走的业呢，就是说是比较起来你不太容易修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能够得到一种善趣的一种身份呢，他就这个身份就很少，机会也很少，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善趣的人是善趣的一种这个众生的数量和旁生的数量比较起来，虽然旁生和恶鬼比较起来像白天的星星一样，但是呢，就是说他如果和善趣的众生比较起来，他就成了夜晚的星星一样多了，善趣的众生就白昼的星星一样多了。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次第的对比啊，次第的差别，它反差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些呢，是通过佛陀遍知一切的一种这个慧眼，他观察分析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人见的功能呢，人见的功能就是说，一般我们的肉眼的功能呢，它一般来讲呢是比较差的啊。很多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在一定的范围当中啊，就是说一定的距离当中，它有的时候呢就能够看到，但是超越了这个呢就看不到了。啊，太小的东西呢，我们看不到；太远的东西呢，看不到；遮蔽性有啊隐藏性的东西呢，我们看不到；比墙外的东西，我们就看不到了。遮障性没办法看到，是这样。然后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他通过他自己内在的一种啊修行啊，或者某种业力的不同呢，他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眼根的能力，尤其是往上走的时候呢，禅定力啊，还有他证悟这些这个实相的能力啊，他的这个越他这样一种这个所修行的力量越大，障碍越少。他的一种能见的一种能力就越大越超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佛陀呢是尽除了一切的障碍，圆满一切资粮的，所以说佛陀称之为遍智。佛陀称之为遍智呢，周遍了这一切。所以说这些经典呢是佛陀在啊，就是说遍照之后啊，真正的限量见到之后如是的宣讲的，给我们宣讲出了这个差别，巨大差别。此外又说，地狱众生犹如大地的微尘，恶鬼众生犹如恒河沙，旁生犹如九霄，阿修罗犹如弥漫大雪，而人及天人仅仅如指甲微尘。那么就是说，又从另外一种对比呢，就是说是这个地狱的众生呢，犹如大地的微尘，啊，这个大地的微尘就没办法计算的，太多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整个咱们就是说娑婆世界当中整个大地当中它都是土啊，都是这样一种土组成的，是这样。所以大地它是用土组成的缘故呢，所以它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组成土一粒土啊，就比较大的土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微尘，是这样。所以说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很小的这些这些这个土的一种微粒嘛，它叫微尘啊。这种微尘呢我们的眼根看不到的，它有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借用这些这个借用这样一种显微镜啊等等能够看到这些微尘。所以说这样一种地狱的众生呢，他在整个六道当中比较起来的时候，他就犹如大地微尘一样啊，太大，非常非常大，是这样的，非常多。恶鬼众生呢犹如恒河沙。那么就说是这个恒河沙，他就说是这个如果是去过这个海边呢，或者去过恒河啊，就在恒河的当中一个地方，我们看的是哇，这个沙子很细啊，很多是这样的，又细又多。这个方面你要去数，没办法数，啊，就是它整个恒河是一个流域嘛，它这个整个恒河是很长的。那么这个整个恒河一块，也就是说恒河的一段，一个沙洲，它那个沙我们都没办法计算。何况说它整个恒河，它充满沙的恒河，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它数量很大。所以说佛陀在讲法的时候，经常使用恒河沙啊来比喻众生的一种数量或者功德的数量之多，就是超越我们的分别的意识啊。所以恶鬼道的众生呢，它犹如恒河沙。恒河沙虽然多，但是呢，你在整个世间当中你有多少，是吧？整个世间当中，虽然恒河沙非常多，那但是你只是这个恒河嘛，只是在印度它一条恒河而已。那么在整个世间当中的其他地方，它恒河并不存在， 啊，不存在这样恒河，实际上，所以说它的数量你再多，你还是没办法和整个大地的围城相比。你如果恒河沙和整个大地的围城比较起来，那就太少了。但是呢，当我们看到恒河的时候，我们还会大吃一惊，哦，这么多啊，没办法计算的这种数量，是不是这样？所以说，这样恶鬼的众生呢，就犹如恒河沙一样多。旁生呢，犹如九糟，九糟就是酿酒的九糟啊。啊，酿酒的酒糟密密麻麻的也是非常多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旁生的数量呢，它像酒糟一样挤在一起，数量非常的多。那么就是阿修罗呢，犹如弥漫的大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阿修罗就像大雪一样，大雪的时候呢，啊，有以前啊，就是说因为以前学过这些这个论点嘛，所以说每当下大雪的时候，我就观察，我就会看这个前行当中讲的犹如弥漫的大雪，到底怎么样去理解的呢？啊，所以说一看到弥漫大雪的时候，整个真的雪下起来的时候铺天盖地啊，铺天盖地，就是说整个这个范围当中全都是就是说飘散的雪花。哦，有的时候就想啊，就是经典佛陀在经典当中讲阿修罗众犹如弥漫的大雪一样，哦，就是像这样的众，这样一种数量啊，这个数量其实非常的多的，是这样的。然后呢，人和天人仅仅如指甲微尘。那么就是说人的数量和天人的数量，因为这个要转人转天人呢，因为尤其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的一种取舍之道啊等等，他就说是这个或者修行佛法，或者他的这个人呢，当然是从他的修行佛法的侧面讲的，他需要一些条件比较那个比较就严格。还有呢，就是说天人他的受用呢是比较超胜的。那么人和天人的数量仅仅犹如指甲上的微尘，指甲上的微尘呢就很少了，是这样的啊。这个方面当然是在讲经当中也提到啊，又讲了一个另外一个经典的一种校正，就是佛陀当年给弟子说法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从旁边的这个土当中啊抓了一点点放在指甲上面啊，这样放在指甲上面，他就问弟子，那么就说是我的手上的这个我指甲上面的土多呢，还是大地的土多呢？啊，当然就是说这个是不可比的，一看你知道就说是基本上是只要是一个人就知道，哦，当然就是说是大地的土远远超胜指甲的土。佛陀就是说呢，其实呢得到人身的数量就像这个指甲上的土一样，然后呢就是失去人身的数量就像大地土一样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方面讲的话，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数量是差别太大了。总之散去的身份少之又少，总而言之呢，我们说或者散去的身份呢，那是少之又少的。这一段话啊，主要是用校正来说明啊，用校正来说明它的这个数量的差别。下面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眼根呢去观察一下啊，这些下面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了。当下我们可以进行观察，我们就不用校正了啊，就可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观，像眼根、耳根来做，啊，就眼根，尤其是这个眼根呢，来做一个啊，这个做一个这个比较。比如在夏季里，仅仅一方草地上存在的寒生，或一个浴血中的蚂蚁数量，也超过了南瞻部洲的人数。人类与旁生的比例多少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夏季当中，因为冬季嘛，占地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除了人之外呢，其他的一些这些小的旁生是看不到了，但牛羊啊这些还有，但是这些蚂蚁这方面在冬天的是看不到。所以说呢，就是华藏波切呢，它是以这个占地为比喻，在夏季当中就非常多。夏季因为华藏波切他老人家存在的地方就是草原嘛，就是草地，在这些牧区啊，它有很多这样草垫啊，就是说很多草垫呢，有的时候就有一些，就是说蚂蚁。他们就是说铸造了一种巢穴，那么这个巢穴上面呢，有些这个大的巢穴上面呢，就是很多很多的一种蚂蚁生存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里面的一个蚁穴的数量啊，它就超过了整个南瞻部洲的人数，啊，整个地球上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有些时候看一些啊这些这个电视里面演的这些动物啊世界啊，或者就是说一些啊有些诸如此类的啊，反正就是说这些频道当中演的这些数量啊，也可以看到有些地方那个大很大的草原上面很多这样一种土堆。其实这些土堆呢，就是说很多上百上千个这个土堆啊，其实每一个土堆就是一个蚁穴，那么每一个蚁穴当中的数量就是这个几十亿的不止啊，很多很多，也没办法想象的这么多。所以说现在用这些摄影机啊，用这些这个它的一些比较微小的一种摄像机，它可以进入到这些这个蚁穴的内部去做些拍摄，或者他们计算的数量那就惊人的啊，没办法比较，太多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是一个蚁穴当中啊，它的一种数量就超过了整个南瞻部洲的数量了。 这个方面是没法比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说啊、哦，这个人很多啊，我们不能说人生难得。你看一个城市当中，就象征的话就是上千万，到处都是人啊，是这样的。但其实呢，就是说整个地球现在70亿人口啊，70亿人口呢，我们说是非常多了啊，70亿人口。但是呢，你如果放在整个一种男人不是地球上来比较的时候，和庞氏来比的时候，那就不成比例的啊，绝对不成比例，就是一个医学当中的数量就超过整个人类啊，这个是没法比的，是这样。而且就是说就很空旷的地方，越空旷的地方小庞氏越多。但即便是在城市里面，我们也可以说城市里面这个比例也是不成比例的，是这样。就虽然我们说你看这个城市里面有几千万人，那几千万人我们就想，你这个城市里面有几千万那个庞氏吗？那绝对不止的，绝对不止几千万。就是有些事我们就想，就是说不管怎么说，以前我们打个比喻讲，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城市分成这个一家一家的啊，反正就是说因为每个城市里面它都是有自己的家的嘛，所以如果说一家里面它有三口人或者四口五口人，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一个家里面一个房子里面呢，一家人里面有四五个人，但是你们观察一下，你在你这个房间当中是你的这个旁生的数量多还是你人的数量多，是这样的。你就会发现那很多啊，夏天的时候苍蝇啊蚊子啊，还有很多地方小的这些寒生啊，很多很多，你就不止几十个吧，是吧。所以你这个比例是怎么比的，就还是在房间里面，如果外面的更多了，外面的树啊草下面啊地方没人住的地方大概是更多了，是这样的。还有这些这个下水道里面啊，多得不得了啊。有些地方说啊，你就是这些沙发上面啊，这些地方很多这些螨虫啊，这些都是不是寒生嘛，都算寒生。所以像这样的数量，就是真的来讲，你不观察不思维不觉得，真的你观察你分析的时候，哦，那简直是人的数量要和庞生的数量比，那简直是没法比啊，真的是没法比的。这种数量是太多，庞生的数量是太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有这些海里面的庞生啊，还有这些就是草原上啊海里面啊，就是城市里面这些很多地方的这些庞生的数量，那就是非常的多，真的是太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从这样比较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人类与庞生的比例多少是显而易见的。那么真正来讲的话，真是个显而易见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以上呢，我们就对比了，泛泛的对比了，就是说是这个其他众生和人的数量，我们就总的人的数量很少，即便现在地球上有70亿人啊，70亿人和其他的数量比较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啊，更不要说就是我们看不到的更加庞大的一种团队了，就是说这些恶鬼的团队啊，还有地狱的团队啊，更加多的我们根本没办法比了。因为前面通过校正啊，可以知道了，其实这个庞生的数量和这样一种这个恶鬼和这个地狱，那就还是没法比的啊，他们就说是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是这样。所以这么多的众生呢，这个越比较，你如果是越分析越观察，你就觉得这个人的比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好像就是说最后来讲根本就不值一提了，太少太少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沙曼难得呢，主要我们还是没有去把我们的眼光啊放长远放宽大。如果真正我们去按照校正，或者按照这里面给我们提示的一种思维去观察，我们觉得哦，这个人的数量是很少的。为什么这个人的数量少？后面还要讲，他这个因缘难以继续啊，因缘是很难以继续，所以他人的数量是很少的。那么当然这里面主要是关系到这个善业和恶业啊，造了善业多呢，他就可以转善去；造了恶业多呢，他就是度恶去。而恶业是容易造的，那要具足造恶业的因缘，基本上就说是这个。一下子就具足了，但是你要具足造善业的因缘的话，它就非常的费力，非常非常费力，就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第二方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数量差别，主要还是因为造善和造恶的这样一种因缘力。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话又讲回来，那么既然就是说是这个造恶容易造善难，堕恶去容易转善去难，那我们就反观一下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现在是造善多吗？是造恶多？我们造善的时候呢，是真实的去造善吗？还是虚伪的？就是说是这个相似的造善，因为造恶没有假的，基本上来讲，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像菩萨那样，你造了恶，但是你还是假的恶，你实际上善法，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能力我们是没有的。但是我们造恶的能力一定是真实的，我们造恶的能力一定，这个贪心是真的贪心，嗔心也是真的嗔心，愚痴嫉妒这些都是真实的，杀生偷盗邪淫这些都是真实的。是这样，但是呢，造善就不确定了啊！造善这个就不确定，因为造善的因缘难具足嘛。造恶啊，只要你造了，基本上就是实打实的恶业啊，就这里面没有多少水分的啊，都是比较真实的恶业。 所以说就是我们有的是要反观自己啊，既然我现在得到了人生，还能够保证下一次还能得到吗？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不经历努力的话，佛陀没办法给你打保票，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要真正的要想今生得到人生，下世生世还要得到人生，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就在这个基础上努力的修行，尽量多的修善法，即便没有办法彻底的断除恶业，也要尽量的多修善法，尽量的把这样造恶业的程度时间缩到最少最短，然后把造善业的心意啊，它的时间呢，它的一种怎么样，反正就是说尽量去这个满足，尽量多的去造善法，对善法要培养起一个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生生世世当中都有一个或者人生的一种啊，它的一种的一个善根。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普通人生呢是很难得，下面还要讲这个人类当中还要再做个比较，因为我们现在毕竟不是在讲普通人生。那么这个普通人生其实已经很难得了，但是呢普通人生还要内部还要做个比较，就人生当中还要做个比较，就是说普通人生和侠满人生还要再做一次这个 PK 啊，这样还要再做一次较量，到底哪一个更多，哪个更少，哪个力量大一点，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一步一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观察，通过数目的差别，我们来观察我这个侠满的人生到底有多难啊，到底有多难，就通过这个数目的对比，直接的很直观的方式来做对比，我慢慢慢慢这样闭目思维观想的时候，哦，的确这个侠满的人生真的很难的，这个方慢慢慢就会引发定解。所以说下面说人类也是一样，什么叫人类也是一样，就是说人类的内部还是有一个多少差别的，普通人生和侠满人生。那么下面说，如果观察无有佛法光明之边地的人数，就会认识到身在有佛法光明地方的人极为罕见。这方面就讲到了，就是说观察侠满人生和普通人生的数量差别，观察呢无有佛法光明边地的人数，就会认识到呢身在佛法光明的地方的人极为罕见。那么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有佛法传统的有佛法兴盛的地方，就是那么几个地区啊，是吧，就那么几个地区，像这个中国啊，中国当然汉地啊，藏地啊，这个方面就是佛法基本来讲啊，古代来讲是传统来讲比较兴盛的地方。那以前的话像这个朝鲜啊，日本啊，那边的话就说是这个泰国啊，斯里兰卡啊，缅甸啊，越南啊，这些地方，印度啊，这些尼泊尔。但现在有些地方呢就是慢慢没有了，像这个朝鲜呢，北朝鲜不用讲了，它这个基本上宗教都还没有恢复的。那么这个北韩呢，就南韩呢，这方面的话就是还有一些佛法，但是呢现在的一种这个基督教越来越多，实际上它佛法越来越少。日本呢还算可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佛法啊，它基数要比较大的。然后就是说是其他有些地方的话，就说是像印度呢，基本上本土的人信佛法的没有了，是这样，基本上没有。像尼泊尔方面的话，印度他就说这些外道还写大多数，虽然尼泊尔他这个佛法还要好一些，但是呢就是说他的数量还是这个外道的数量还是多。那么除了这几个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就即便是传统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它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法比较兴盛，但是现在来讲从汉地来观察，藏地还是比较兴盛的。那么从这个汉地的侧面来讲呢，以前佛法很兴盛，但现在来讲的话，你在大街上去走啊，你真的要碰到一个学佛法的人都是很困难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去坐公交车，一个公交车里面你就问有没有一个信，除了你之外有没有一个信佛法的，是很难说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它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即便是这样的比例也很小。所以大人上次就在讲经当中讲到一些从他这个城市里面寺院的数量来做一个推理的话，其实就是说他的寺院的数量很少。如果寺院的数量很少的话，虽然不能够百分之百说明任何问题，但是呢他从一种统计的角度来讲，他从一个概率统计的概率来讲，那么就是说他也不是很多啊，实际上他影响力有限了，讲他数也不是特别多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呢，就是说还其他的地方不是传统意义上佛法兴盛的地方啊，像这些这个这西方啊，还有这些非洲啊，很多地方呢它其实就是根本没有佛法兴盛。虽然现在呢有些这个交通便利了，就是说有些的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佛法的一种传播，但是必定的基数还是少。所以说就是说以前呢我们也看过这个呢，就是说有一个统计嘛，一个统计呢当时人数还没有70亿，但是可能就是就60亿左右吧。等那个时候呢，就是说统计的时候，60亿人口当中佛教徒只有3到4亿啊，这样的，就是说佛教徒只有3到4亿的人 就是说是那个时候呢是这个就说六十亿就是说他这个佛教呢只有三到四亿，就有的时候呢就是不知道是多么少，有可能就多一些，有可能少一点，反正他就是占的比例是很少的。所以就是说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三十到四亿的就是说佛教徒，但是这个佛教徒是不是侠满人生，这个还不敢确定啊，不敢确定。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是归个一的，或有的时候他只是说我信仰佛法，或者有的时候家庭信仰，他就说这方面呢，他就真实来讲算不上侠满的人生，并不是说我是不是归一了，哦，是不是我承认我是佛教徒，这个还不敢啊，这个是只是泛泛的讲三到四亿。那么如果说按照这个侠满的条件，按照十八种闲暇的条件，侠满的条件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三到四亿的佛教徒当中，可能要筛选的话，还要筛选一多半下去啊，这样的。所以说，因为就是说，这里面呢，用条件还是比较严格的哦，就是说，你必须也要这些啊，就是说，你必须要入佛法，然后上师要摄受啊，如果再加上这里面的一些很多不业绩颠倒啊等等，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真正来讲。不多，即便三四亿它也很少，但是三四亿当中呢，三到四亿当中呢，有的时候还不是都是认认真真想要学习佛法，想要求解脱的。那么如果前面讲，如果你单着轻生都不算是真正的侠满啊，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时候，那的确是非常少啊，非常少，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想当然认为我有了侠满人生了，我这个已经过关了，这个不确定。那么就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态的话，就比较危险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种危机意识呢，啊，就这个很难呐，要保持它很难。也许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呢，他就愿意去上进啊，愿意去争取啊，愿意去真实的去什么的，去创造这样一个更好的条件。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啊，就说是真实的让自己的一种不太啊，就说是这个圆满的一种身份呢，更加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面看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就会认识到呢，身在有佛法光明地方的人呢是极为罕见的。那么尤其是具足侠满的人生更是绝无仅有。那么尤其是呢具足侠满的人生呢的确是绝无仅有，太少了。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真心实意的修学佛法，又具有这样一种很多条件的这种条件这个真正来讲的话，人生是绝无仅有的。对此深思一番之后，想到自己如今已获得了真实侠满，应当感到无比欣慰喜悦。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好好的思维深思一番啊，这个深思一番呢，就需要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就好好去放在心上去看，观修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尤其是要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通过打坐的方式去这个观想。因为就是说平常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呢，他就说是他会做一些深入的思维，但是观想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样一种所有的外缘摒弃掉，然后呢一心一意的专门去观想这样的内容。有的时候就容易在这样一种这个观修当中打坐，在坐上观修的时候呢，他就比较容易对这个法义呢产生进一步的融入心更加容易融入于法当中。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思维观修其实也是一种这个深思嘛，在坐上深思一番之后，越来越就能够体会到现在的人生呢就说是非常难得，那么得到之后呢应该很欣慰很喜悦，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下面讲，如果侠满的所有功德十全十美，那么从今天起就已经实现了所谓的珍宝人生。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们的侠满的所有功德是十全十美的，不管怎么观察，反正我这个闲暇侠满的人生呢，我都是全部具足的是十全十美的。那么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就已经实现了珍宝人生，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我已经有了珍宝人生。那么其实具有了珍宝人生呢，它又能怎么样呢？就得了珍宝人生之后，关键是你的后续，你的后续的方面的话就还是要去观察。因为有了侠满人生之后呢，可能自然而然呢就会对结果说怎么使用它然后呢就是说有了这个人生之后呢怎么样不浪费它等等等等有了这个基础的时候，我就要去规划怎么样，以我的这个有了这个实力了嘛，站在这么高的高度了，它自然而然的可能对解脱道方面它就会有一些需求也会需求。那么有需求的情况下，自己会规划如何的让更好的修行来圆满这样一个侠满人生的一种意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实现了珍宝人生了。假设还有缺憾不足，那么即便世间法方面聪明伶俐智勇双全， 但也不能称得上是珍宝人生，只能算是普通人生。那么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修学佛法上面啊，这个闲暇的一种条件还不是十全十美，还有缺憾不足。但是缺憾不足呢，要看到底是哪方面缺，缺了多少，缺了严重呢，还是只是缺一部分。那么如果只是缺一部分呢，有些事是通过精进，它是比较快的时间当中是可以弥补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如果真实的一种不够呢，我们就要精进，让它把它补全。那么假如说不够，你还不精进的话，那么即便是世间当中啊，在世间法方面聪明伶俐啊，智勇双全呢、啊，但是还不是珍宝人生，只是普通人生，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人呢，他觉得我当然是精英啊，我是社会的精英啊，啊，就说我的这个容貌啊，我的这样一种世间的智力啊，我的这个文凭啊，还有等等等等，那好像都是这个超一流的。所以我这个人生应该不是普通人生，我这个是人上人，是真的。但咱们佛法当中的人上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不是说你的这个世间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大，而是说你对于求解脱道方面，你到底有多少条件可以让你具足的。所以说即便在世间当中非常聪明伶俐，要投资也看准了啊，就能够就投得很准。要炒股的话，就是说你只要一炒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收获，基本上不会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就不会失手那种。即便就是说在世间当中有是有啊，有股神啊这些这样那样的，有可能是有的，但是就聪明伶俐啊，或者就是说你在做世间的法上面呢，你可以啊，你的就是说口才很好啊，或者就是说你的反应很敏捷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人气很高啊。那么即便是这些有又有智慧又有勇气，智勇双全啊，世间就以前古代当中这些智勇双全的将军勇士，现在有一些智勇双全的人，那么即便是这种人生，我们认为我这种人和普通人不一样，哎，我就是人上人，我和普通人就是不一样的，其他的普通人他不具有我这个。有些时候呢，我们容易在这上面呢就觉得我们就说是怎么样和一般人不同，但是呢按照这里面的标准来衡量的时候，这个算不得是一种珍宝人生，它只能算是一个普通人生。这个普通人生还是珍宝人生，它就是看你所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如果追求的是解脱道啊、佛法方面的话，这个条件具足了，那就是珍宝人生。那么如果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啊，就说是这个厉害，你在人中怎么样厉害，但是你所追求的仅仅只是世间的利益的话，那还不能算是一种珍宝人生，还只能算是一种普通人生，啊，普通的人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普通人生，或者称为下面讲的，或者称为相识者、灾祸者、无心者、空凡者啊，这样的。那么就这种普通人生，或者呢它还有其他的名称啊，对这个普通的人生还可以通过这种普通人生的其他的一些它所具有的法相来定义他的名字啊，可以取他其他的名字。因为这个普通人生他有很多不同的侧面，那么通过他具有的其他的不同的一种他的一种这个特征呢，我们可以取他叫相似者啊。这个普通人生呢，这个普通人生也叫相似者。为什么相似？你这个人他只是个相似的人生啊，因为就是说你这个人生没有办法让你这个今生后世的利益最大化，你还没有真正的发挥你的这个人生的最大的潜力，所以这个方面只是个相似的获得的一些啊这样一种安乐而已，是这样的。其实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人生只能得到这一点吗？不是。我们这个人呢，之所以和旁生不一样啊，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其实是可以，他的这个潜力很大，他可以在自己的一种身体和这样一种智力的基础上去追求解脱，可以发菩提心，可以去安住空性等等。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人的一种潜力是很大的，他可以发挥。但是如果就是说你只是停留在追求这个普通的一些世间法上面呢，他就只能叫相似者，相似的，他只能够获得一些你做的事情是相似的事情，你获得的利益呢只是一些相似的利益而已。不管在世间当中得到了再多的财富，再多的名誉，它也是相似的安乐。你的所得当中它也是暂时的，得到之后呢，下一次你死了之后你不可能带到后世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它是相似者，普通人生称之为相似者。然后也叫灾祸者啊，这个普通人生叫灾祸者，是这样。为什么叫灾祸者呢？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普通人生呢，如果你没有认认真真的去用普通人生修持善法的话，在这个普通人生在追求世间八法，在追求轮回的安乐过程当中，通过贪嗔痴会造一些罪业。那么通过贪嗔痴造一些罪业的话，那么就其实就成了灾祸者了。因为你会 就是说造下很多让后世得到灾祸的一种前面的很多的条件啊，种下了很多的这样一种灾祸的因，所以可以种下很多灾祸的因，今生当中呢可能也是伤害自他，后世呢你的这个业引发的后世呢它也是对自他有伤害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称之为灾祸者啊，他就说是他不是带着利益者，他不是利益者，是灾祸者，是这样的。所以在普通人生呢，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说，他就是一种灾祸者，他也可以从上面安利。然后呢，还有一个叫无心者啊，无心者的话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人一样，但是他没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那么人他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不管你说外表上你看起来像不像人啊，又或者很像人，比如说有些蜡像是吧，太像人了，非常像人，但是他只是像而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心啊，没有心识，没有命，没有心识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说就是说你虽然获得了普通的人生，但是呢你不去追求解脱道，你不去追求出离的话，你相当于是没有心一样。明明是可以获得这样一个殊胜解脱的，但是你不去追求，那就是说怎么跟你讲啊，佛陀跟你讲要解脱啊，上次跟你讲要解脱了，好像就是说在心行修习当中讲的一样，这是不是铁球啊，没有心啊，你是不是石头像铁球一样没有心啊，怎么样跟你讲轮回的过患，你都不好像都是啊，就是这个啊，就是无动于衷，根本没办法打动你，就好像铁石心肠一样。那么你这样是不是一个没有心的人呢？怎么让你就说你应该用这个侠门人生去追求最大利益，去追求解脱，怎么样听不进去。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就说哦，他是个无心者，他没有心。你给一个没有心的人说这些解脱道，他是没办法起到作用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是真正的只是追求现世利益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无心者一样。所以说，他就说是没有追求解脱道的心，他就像这个人的最核心的东西，灵魂没有了，心是没有了，他就不算是一个真实的人了。所以这个普通的人生呢，他如果不追求这个解脱的话，不知道除了现世的这些啊这些名誉啊名闻利养之外，其实还有一种状态叫解脱，还有一种状态叫自利利他啊，还有一种状态叫彻底觉悟，让众生觉悟啊，然后就是完全没有伤害的一种解脱的状态。他如果就是说对这些不了解啊，对这些不追求啊，不去积累他获得的一种因的话，那就是无心者啊，这样。然后叫空凡者，空凡就白白的获得了人生，就好像就说是你可以在下面讲，你可以到宝洲当中取很多很多的宝藏，但是呢，像这样的话，你到了宝洲之后什么都没有拿，哎，逛了一圈你就回来了，是这样的，这个叫空凡。明明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一种利益，但是你根本就是说错失掉了。这个叫空凡者。所以说你获得了人生，这个人生呢是可以修持更多利益的，可以让你的生生世世当中获得大宝藏。那么在你生生世世当中，你可以说生生世，如果你发了出离心，发了菩提心，修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善根的话，这种善根可以让你获得就近成佛啊，或者让你获得这个菩萨的果位解脱。那么即便是在这个还没获得解脱到之前，你现在如果能够精进的修持善法的话，也能够让你生生世世当中获得人天善趣，生生世世当中呢获得很多的殊胜的受用啊，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现在你的这个人的身份呢都可以去争取的啊，都可以去做的，就是通过短时间的投入你可以是获得很大很大的利益的，但是呢就不做啊，放弃了，空凡了，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明明可以得到的你不做，就是对别人去追求的人呢冷嘲热讽啊，打击啊，挖苦啊等等，自己不单单不去追求这些更大的利益，反而就是说是这个去阻止别人获得的话，这个就是一个空凡者、无心者、灾祸者、相似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什么，我们得到人生呢，就如果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就好像有些佛经当中讲的去向宝洲啊，空手而回一样，是这样的。这方面就是说这个很就说是这个愚痴的一种做法，当然这个愚痴呢并不是说这个世间的愚痴啊，就是不了知嘛，就说是真实意欲业果欲，像这样不知道有这个解脱道。所以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叫做空凡者。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现在没有好好的修行的话，我们也非常可能变成相似者啊、灾祸者、无心者和空凡者，我们自己有可能变成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里面让我们观修的无外乎让我们反观自己的状态，我们在修学佛法上面是不是真实的投入了，真实的想去做，如果不是的话，就很有可能在这上面没有把这个基础打牢，以为自己已经如何如何了不起了， 所以说本来自己是有缺憾的，但是觉得自己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他就不会去精进调整。如果不会去精进调整的话，就有可能非常可能变成这些虚耗人生呢，就是相似者等等，非常可能变成这样的。下面讲了这种人就像手握如意宝却无意空耗，或者已到珍宝金州却空手而归一样。那么就是说这种人呢，就好像手里面获得了如意宝，但是呢就把如意宝空耗了，就没有使用它，就是这样的，没有使用这样的如意宝。本来就刚刚我们讲的啊，如果你懂得这个如意宝的价值，你懂得使用它的方法，这个如意宝可以提供不可想象的一种巨大的一种这个利益啊。但是呢，就是说你得到了如意宝，你就不认识，你把如意宝抓到手上，你不认识，那当然就是说你手获如意宝就无意空耗了，最后你在贫穷当中死亡。如意宝还可以就说是这个就说是遣出你的很多的疾病，但是你不懂使用的话，你就拿着这个良药如意宝，你就是这样病死掉，就这样很可惜，很可惜。所以咱们人生的价值啊，就和如意宝一样，从某个角度来讲，上如意宝一样，它可以源源不断的让我们获得巨大的利益。但是呢，就是说某些地方，比如说全真貌不生妙切在开显解脱的当中呢，他就说则大于超胜如意宝啊。那么这个侠门人生是超胜如意宝的，为什么比如意宝还超胜？因为如意宝它只能够满足精神当中的一些财务方面的利益，比如说你遣除疾病啊，或者获得财富啊，这个方面的利益可以获得，但是呢它没有办法让你赐给你出离心啊，赐给你菩提心啊，赐给你空正见，赐给你解脱道，这个是没办法的。但是呢侠门的人生它既像如意宝也超胜如意宝，它既可以让我们获得，就是说通过我们下半人生修行善法，既可以让我们获得很多的衣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衣食呢，它是通过福德显现的。而人生呢，你获得的人生，如果你去通过发了大心去做一些上供啊、下施啊，或者供曼杂等等，它就是很短时间当中可以累积巨大善根。那么这个巨大的善根一成熟了，那就是没办法想象了这样一种巨大的一种钱财，还有这些很多很多的福德福报。所以说就展示了这些人天善趣，人天善趣当中的种种的一种受用，它是这个人生是可以赐予你的。然后呢就是说连续不断的侠满人生它还可以赐予你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侠满人生也可以赐予你出离心，然后呢清净的戒律，所清净戒律的机会，还有呢菩提心啊，修菩萨道，六度四摄，还有修空性，好像就是获得这样阿罗汉果，然后还是获得菩萨果，获得佛果，这一系列的一切，侠门人生都可以赐予你。那如果你从这个方面去比较的时候，这个区区的世间的如意宝，难道能够相比吗？绝对不可能和它相比，就是这样的，没办法和它相比。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过于的狭隘，我们只盯着眼前的一些财富，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只是盯着。就是眼前一点点的一种财富，非常有多的财富而已。真正的这么多的功，这么多的利益，我们是可以通过自己小小的努力就可以获得的。比如说，就是说是，如果你有了这个善根呢，有了这个善根，如果你修了这个善根呢，通过善根的成熟，这些财富啊，还有这些这样很多很多东西呢，其实是唾手可得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这些善根呢，你去辛辛苦苦打拼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够得到。就是说这些财富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所以这个就是说懂得善巧懂得投资的人和不懂得善巧不懂得投资的人他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投资呢，侠门人生懂得侠门人生的他自己通过侠门人生的做的投资啊，他就说是很圆满的，很就近很长远的投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我们投资下去之后，他这个善根一旦成熟了，像这样的话都是很轻易的可以获得任何世间当中的利益。不然那是人间当中的连转轮王啊，连这些天界啊，连这些都可以获得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对这样的问题呢深深去思维，思维之后呢，就是我们要放弃对眼前的紧盯着眼前的东西，那然后我们就是错失了以后获得更大收获更大利益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世间当中它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的这个目光过于的短浅，或者说你的格局太小了，你只是盯着眼前的一点点利益，也不会就像做生意啊等等也是一样。那么如果你不愿意让别人让你的合作的伙伴赚得更多，也不愿意和你合就是说合伙人让他赚得更多，别人不愿意跟你合作，是这样的。然后你就会因此而丧失更多的一种市场啊，丧失更多的这样一种赚钱的机会。那么如果你在给别人合作的时候，你让别人多得一点， 啊，然后就相当于是方面你的格局大更大一些，然后你的这个收获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事件当中赚小钱的人的眼光和事件当中就是赚大钱的人的眼光它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小人和伟人的他这个格局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修行佛法的人和不修行佛法的人他的眼光和格局也应该不一样。所以说现在我们修行佛法人当中有一部分人的思维就类似于那种啊，类似于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小人思维是一个贬义词啊，就是说他那种和伟人比较起来他只盯着眼前的一点东西啊，只盯着我的家庭幸福啊，啊，只盯着我的这个孙儿孙女一定要这个怎么要健康啊，只盯着就是说怎么样赚钱呢 啊就是说有些佛弟子呢他只盯着这个，当然我们不盯也不行是吧，毕竟在世间当中嘛，在欲界生活你完全就不观察也不行，但是呢我们的眼光要更长远一点，不能倒盯着这个，你只盯着这个你会丧失更多的利益。那么当你在盯着更远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用你的余光盯一下眼前的东西，这个没什么，是这样。随着你的眼光一大了，像这样的话你眼前的东西是可以看得到，但是你盯着眼前看更多的更长远的东西你就看不到了啊，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就修习佛法的人呢，他为什么就是说这些修习佛法的人他需要大善根呢，需要很就是说是这个殊胜的智慧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很多东西就是让你去这样去做观察，你的观念是要转变的。如果你只是盯着今生的东西啊，什么都是为了修习佛法，都是盯着眼前的事情啊。我和这个道友今天也不对付了，或者有什么样的摩擦，我不学了。然后呢，就明天有什么事情啊，就只是盯着一点点身边的事情，你完全放不开。你不盯着这个解脱道，你不盯着更长远的道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会损失很多很多。本来你可以得到的，但是如果你把心量打开了，放得更长远一点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的心量很宽广，那么就是说是即便是当前损失一点点利益也没什么，不会觉得这个是什么损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心胸很宽广的修行人和就是说是心胸相对狭隘的这样一种修行人的差别，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你的眼光长远你得到的更多，眼光狭隘的话就是说你会失去的更多，有可能就是你得到眼前一点点，当然你失去的会更多。所以像开启修心门扉当中他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教授，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追求世间八法的心，如果我们用追求世间八法的心去修行这样一种啊佛法，修行善根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要不然呢他就说今生当中只能得到这些，因为你的目标就是为了得到这个世间的享受，就是世间八法，所以要最多最多你就能得到这么多，你的眼光太小了，所以最多你就只能得这么多。而且如果你没有一些前世的善根呢，连这个都得不到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好像开启门扉当中有一段问答嘛，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追求世间八法的人今生当中能得到什么，那就是说仅此而已啊，仅此而已，什么就得到这些。那么后世呢，后世有三种，后世有地狱、旁生、恶鬼啊，就是说他后世就是上下去，说今生当中你就是说能够得到，最多能够得到这些，而且呢如果你有些时候你佛不够连这个都得不到，然后呢后世就有三个去啊。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紧盯着今生的话就是说他的后世不一定是马上的后世啊，不是说就今生我修了善法平生梦还要后世，他有可能就是说后世的意思就是说比较长远的角度来讲，最终来讲你是没办法获得解脱了，而且在恶趣当中待的时间会很长，堕恶趣的几率会非常高的意思。但是如果你就是说不盯着这个，你盯着解脱道的话，那么就说是你不会堕恶趣，而且就是说你会获得解脱，而且就是说现在你不求的这些世间八法啊这些东西呢就是顺手可得。当你的善根，就是说当你获得了人生修大量的善根福德，你通过这样一种超胜的出离心，非常圆满清净的菩提心、空性慧等等来修持这个善根的话，我追求的是成佛利一切众生，这个方面是我因为发了这个心做回向我一定会获得的啊，因为我的目标就是朝这方面去的。那么在这个我在朝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我在获得这个目标的同时，顺便就可以获得暇满的人生啊，人天的善趣，人天善趣当中的这些种种的受用啊，都可以获得。因为我修的这些法是菩提心摄持的法，当我就是说是一世又一世转生的时候，这些善根都要成熟的，都会成熟在我的每一世的这样一种这个上面。所以说从现在，我为什么说发了菩提心，从现在到成佛之间他的善根不会空耗嘛？他不空耗他表现在哪方面，一方面总的方针，你发了菩提心总的方向他一定是奔着成佛度化众生这个方向，总的方向一定是奔着这个去的，但是在这个奔着这个过去的过程当中， 你每一次都可以获得侠门的人生，而且获得了侠门人生的每一次当中呢，你的受用都不会缺少的，因为这个你的福德这么深厚啊，你的心这么清净，你的福德这么深厚，那相当的话就你的就是不会受到贫穷啊，不会受到这个打击，因为你该断的断了，该修的善法修了，你这个业果是不虚的。所以说你在这个疾病还没有解脱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获得解脱之前呢，啊，就是现在我们梦寐以求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能得到，我们想要避免的所有东西都可以避免掉，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一种因果关系。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放松对当前这些这些眼前的东西的执着，然后继续追求解脱，然后在追求解脱到过程当中呢，这些东西就说是这个顺手可得，附带就得到了。但是如果你只是一味的追求眼前的东西的话，当然解脱利益是不可能顺手得到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清楚。所以说呢，反复做文思，反复做比较之后呢，我们这个心啊逐渐会定下来。因为现在我们还对很多道理还飘忽不定，还不知道怎么样去了解趋势。但是呢，我们学的越多，学的越深入，这些智慧越来越深入之后，我们福德越来越深厚之后，慢慢的这些它这样一种这个内部的差别我们自己发现之后呢，我们自己就懂得怎么样去做取舍，怎么样去做调整，慢慢我们就把我们的心调整到了一种解脱方面啊，这个是就是通过学习修习佛法它这个一定会获得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利益。下面我们再看如宋云啊，获此人生宝得摩尼难比，诸无厌离人岂不见空号。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颂词啊，第一个颂词讲啊，获此人生宝得摩尼难比，就是获得这个人生侠满人生啊，就珍宝一样的人生呢，得摩尼难比，就是得到一个摩尼宝也难以和得到侠满人生做相比啊，没办法比你这个获得侠满人生的利益有功德。那么就是说是得到侠满人生比得到摩尼宝还要殊胜，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思考的话，我们就不会这样觉得，摩尼宝多好啊！啊，摩尼宝我只要得到之后，我一祈祷，我什么都有了，是吧？我现在追求的什么东西都有了，也没有病了，然后就是说要什么有什么，那这个是个才好呢。得了解脱没感觉什么，比这个还殊胜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去理解了，我们觉得得摩尼宝好，不要说摩尼宝，就现在给我1000万美元让我赚啊，我都是选这个，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说能得到一套很好的房子，我就这个就满足了，比这个得到人生那要有价值的多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方面我们就是没有做比较啊，就是我们总会觉得得到一个人生没有什么，什么难得的，哪里有你说的这么大功德呢，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讲了，如果我们深入思维之后，我们就知道啊，获这个侠满人生宝得摩尼难比啊，比得到了摩尼宝还要殊胜啊，是这样的，难比。诸无厌离人岂不见空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啊，诸无厌离就是没有厌离心的人啊，没有就是厌离心，就是其实就是说是没有厌离心，就是追求世间八法的嘛。他用侠满人生去追求世间八法，就没有厌离心的人，没有厌离心的人岂不见空号？难道不是已经他们难道不是看到他们已经把这个侠满的人生已经空号了吗？没有厌离心的人，他已经空耗了这样一种侠满的人生，已经空耗了这个就是难得的人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来看的时候呢，岂不见空耗呢？他我们好像就是已经看到他们已经空耗了侠满人生了。所以说我们这些人呢，一定要注意啊，一定为什么大师上师经常说我们要去观想、观修这样一种这个释迦行，释迦行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厌离心，没有出离心的话，非常容易就把这个侠满的人生空耗掉了，很容易空耗掉，就这样。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侠满人生的价值，所以就像我不知道摩尼宝的价值一样，我当然就很容易把它空耗掉。我不知道它的价值，你摆在家里干什么，是吧？没有什么必要啊。所以说可能别人说给你3块糖你就换掉了啊，翻它去了，反正我没啥用，就是这样。3块糖的话可以吃一下，还可以嚼一嚼，是怎么样。所以说这个侠满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它的价值的话，我们很容易空耗掉，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啊，就到就说是怎么样去花天酒地啊怎么样去就说是消耗时间呢、啊、它比这个有意义啊，打个太极拳呢、啊、或跳个广场舞啊可能就要比你就做到听法力要、啊、打比你这用侠满人生修法力要、啊、打得多，他马上就能够得到了一种快乐，哎，马上就可能收获了一种快乐，所谓的一种满足，是这样。他当然觉得这个你很枯燥去学习有啥必要吗？得不到什么， 还不如我就说是去这样去这个怎么样去做一些所谓的这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空耗掉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认真的观待观修这个四家选的时候，哎，我们有些道友可能观过几次了，但是如果还没有升起来的话，再回头再反复观，再回头反复观，这个基础一定要打牢，一定要夯实的。不是说我已经观过了，我是不是可以进入下一个修法了？我是不是可以进入空性的？有些人是不是我说我是不是可以进入深远次第了？我是不是可以进入大圆满了？你进是可以进，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其实就说是这个很难修得动。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你一定要好好的观修，因为好好观修了，你才能够珍视它，你才会观修完之后你才知道发现它的珍贵，你还会重视它，你还会才会不愿意浪费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不愿意浪费它，你才能愿意用这个去修持殊胜的法义。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一个颂词啊，他引用这个颂词主要是这个颂词啊，就下面几个颂词当中主要是这个颂词和咱们这个侠满难得有关联的。所以有些时候引用的校正呢，它可能就是一个颂词和咱们有关联，其他方面对我们修行有关联，但是不一定和这个咱们这个地方所讲到的侠满人士有关联。下面讲呢，欲殊胜上师得王位难比，诸无恭敬者岂不是等办。那么就是说遇到了能够指引我们修行的这个殊胜的上师啊，得王位难比。王位对我们来讲，就是对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讲，他是比较直观的可以理解的，王嘛，国王嘛，就说是这个一个人高高在上啊，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民，所有的一种财富的一种垄断者就是国王，是这样。他就觉得这个是当然好啊，当国王当然非常好啊等等，他就觉得这个很难。但是呢，我们这张讲呢，就遇到一个殊胜的上师啊，比你得到一个王位还要难得，还要就说是殊胜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国王你得到了王位了，最多就是说你这个得到很多的受用，但是呢得到的王位它不单单是只是受用，它其实得到了王位也意味着责任，是吧？真正的得到王位啊，他就说是这个对他的臣民负责的人，他还是就说这些勤政呢，他比较就勤奋的国王，他其实还是很多操心的地方的。但是说我得到了王位我不操心，那就是得到一个名字叫昏君啊，啥都不管，你就只是管你自己，像在那留下骂名，像在那话很容易很快会推翻掉的。所以说就是即便是得到了王位，你得到了受用呢，但也不是说就省心的，还有很多很多操心的事情啊，是这样。有些这个有些总统呢就是在这个当总统之前头发是黑的，然后呢一届完了之后呢头发就白了啊，第二届完了之后呢全白了，这个方面就是说明这个也不好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操心的事情，他不用操心吃饭睡觉问题，但是他操心这些就老百姓不用操心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王位有的时候看起来光鲜呢，实际上的话就是很难做的。但即便是他就是有很多福利可得，但是呢就是说他也远远比不上遇到殊胜上师。因为遇到殊胜上师的话，他可以给你指点开示取舍之道，指点你修行之道，引导你去向于解脱，这个方面的利益是生生世世的，这方面的一种获得是最殊胜的获得。王位嘛，你得到了有可能是有可能就是说是这个一辈子当国王，有可能是这个有些现在的，但现在的国王很少了，基本上整个世界当中呢就是说是有几个国家有国王，但是现在的这些国家的国王呢不管是天皇也好，是什么皇也好，还是女王也好，基本上和老百姓差不多，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是这个名称还有就基本上沦落到和老百姓差不多的地位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当然我们说还不是真实用老百姓啊，就是说是反正差不多吧，就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即便有呢就得到了又没什么，但是呢遇到殊胜的上师呢比这个还要殊胜。那么诸恭敬者岂不是的，本来如果你恭敬上师，恭敬上师之后呢，恭敬他的这个教义依照奉行，对我们会就是加持我们的相续啊，转变我们的相续啊，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如果你不恭敬这样的殊胜上师的话，岂不是等办？难道不是只是把这个上师看成一个朋友去对待了吗？如果你只是把他看成朋友，怎么得到殊胜的加持呢？是没办法，就是你不恭敬他，你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朋友来看待，这个时候你没办法获得这样一种这个佛法上面利益，一分恭敬一分加持，是这样。如果你只是把他当成朋友，你可能对一个朋友那么恭敬吗？因为你觉得我和他平起平坐，你觉得你和他平起平坐，这里面呢没有什么恭敬的成分在里面， 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这个上师人他是，如果你恭敬的话，你就愿意依教奉行的，恭敬的状态当中容易成功的。但如果你不恭敬呢，就没办法。所以说呢，就岂不是等伴？岂不是等伴的意思？难道不是把它看成一个和自己平等的伙伴吗？等伴就是和自己平等的平起平坐的一个伙伴朋友一样的关系吗？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是得不到加持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歧途。然后下面第三组呢，说求发心律仪得官位难比，诸无悲心者岂不见抛石。那么就是说去求发心律仪，发心律仪呢主要就是讲发菩提心啊，就是说我们去求这个发心啊，求这个啊要升起菩提心啊，我要去追求这个菩萨戒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啊，这个方面得官位难比啊，就是说比世间得一个官位啊还要殊胜，得官位没办法和得到发心律仪相比啊。这样以前的话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在如果在退后十几二十年呢，尤其是在退后十年左右，很多大多数的这个城市里面修行者不知道菩提心是什么，不知道菩提心到底有多重要，真的这个毫不夸张啊，的确是这样。现在我们说很多地方走来走去，反正有些时候出口闭口就是菩提心，这个是谁的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力啊，谁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当然上是做的，当然其他有些还也在做，但主要对我们来讲的话，大量的去宣传菩提心的利益啊功德，就基本上就是每堂课都在提醒我们菩提心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样。所以说就是说经常这样强调，我们都知道啊，这菩提心的确不管我们生不生起来，我们都知道菩提心很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愿意发心啊，我们愿意求这样一种菩萨的戒律啊，其实呢你能够去求发心去求律仪，其实呢是远远超出你在世间当中得一个所谓的高官官位，得官位难比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发心。诸无悲心者岂不见抛石，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求发心求律仪的大乘行者嘛，如果你没有内心当中没有升起悲心，没有坚固你的悲心，没有保护好你的悲心，岂不见抛石？难道不是要没有看到他像这个抛石头一样就把这些发心把这律仪抛掉了吗？因为他没有悲心就很容易抛弃发心抛弃律仪。为什么没有悲心和抛弃发心律仪它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心啊，它是建立在悲心的基础上的。入住论当中呢刚开始就是已经讲到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就处有种子长如水，长生寿元若成熟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大悲心在修佛的过程当中初中后都是重要的啊，最初的时候像种子一样，中间的时候像水一样，最后的像果实一样让众生受用。所以说这个初中后都是很重要的。你把悲心抛弃了，相当于你把根基没有了，抛弃了，你把根基抛弃了，哪里还有什么发心啊，哪里还有什么菩萨戒呢？所以这个方面是悲心是一定不能抛弃的呀。还有一个没悲心者是什么意思呢？没悲心者就是说如果你的悲心不好，如果遇到了某某人给你反对你学佛啊，然后给你到处给你造委员呢 怎么样，你悲心不强烈的话，这个人我以后再不度化，不管怎么样我就要抛弃他。这个是呢，其实如果你没有悲心，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容忍别人的悲心的话，很容易就把你的一种发心就抛弃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个众生舍弃这样一种悲心，其实就整个发心整个菩提心它的基础就没有了，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解读了。得续部灌顶，轮王位难比，诸无誓言者岂不复东流。那么就是说下面更进一步呢，得续部灌顶。那么得续部灌顶就是说续部就是密宗的经典叫续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所讲到的显宗的这个经呢叫经，佛陀所讲到的密宗呢这个叫续啊，叫续部。其实这个续部也是佛讲的语言，佛讲的密法叫续部，佛讲的这些这个显宗的这个意义叫经典，这样的经序嘛。所以说呢，续部灌顶就得到密宗的这个灌顶啊，轮王位难比，就是比得到一个转轮王的一种位置，军轮王呢，它就是统摄四周的整个啊，就是说是东胜神州、南瞻部、西游、北俱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整个四大洲八小洲都是通过它都是转轮王可以统治的。所以说呢，这个转轮王他有轮王七宝，他还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所以转轮王他就是说整个人间当中他是这没办法超胜他的。但是呢就是说即便是这么难这么殊胜的转轮王呢，都比不上得到续部灌顶。得到续部灌顶比如说我们得到 前段时间道友们去佛学院参加金刚萨的法会，得到金刚萨的灌顶，这个就是一个很殊胜的虚部的灌顶，是这样的，这个大圆满的灌顶，还有其他的文殊菩萨的灌顶啊，观世音菩萨的灌顶啊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密宗的虚部的灌顶。其实得到这些灌顶呢，可以让你相续当中的种性很快成熟啊，你可以就有资格修学甚深的密法。而且这个灌顶的这个，它不单单是一个仪式，灌顶当中它可以摧毁很多的习气，烧毁焚毁你内心当中很多的障碍，焚毁很多习气，让你内心当中的善根种性快快的成熟，让你能够接受的更高更了义的教法。因为就是说了这个教法越高越了义，那你观修起来就破除烦恼的力量就越大。而如果你的这种种性没通过灌顶的成熟的话，你碰不到这些教法，你也没办法接受，没办法去领悟这个教法。所以说这个灌顶呢，它类似于就是这样一种让焚毁我们内在的一种障碍种子的，让我们内在的一种佛性苏醒成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这个修法，是这样。所以说得到这样的虚部灌顶呢，就预示着你很快就可以见心性。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转轮王的位置，这个没法比的啊。的的确确，如果生世完之后呢，为什么很多修行者他对世间的这些名闻利养完完全全一点都不担着，完全抛弃掉，他的法已经完全的消化了，他已经知道这些东西对他没有用，是这样。所以说呢，就他一点都不需求。所以说就是说，他如果真实的了知之后呢，转轮王的位置没办法比的。诸无是言者，岂不复东流？那么就是说，你得到了灌顶，当然就灌顶呢，你是很大的功德的。但是呢，得到灌顶呢，也同时呢，也有一些责任你要去这个遵守，比如说誓言，要遵守他的誓言。所以有些时候灌顶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话，哪个地方灌顶呢，就感觉到这个得灌顶就是一个捡一个大便宜。那如果就是说你不得，你就失去了个大便宜。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要去争取一个名额，一定要灌顶。灌完顶之后呢，好像就得到捡到大便宜了。就好，但是誓言一概不管，不管什么誓言不誓言的东西，是这样的，根本不去问，也不去守，这个很危险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个方面很殊胜，但是呢，你得到这个之后的誓言你必须要守护，否则的话，你得到灌顶不守护誓言的话，这个也很危险的。所以说呢，有些事我们以前的话，就很多道友们呢不太了解，就是说在退后就七八年十几年的话不了解，所以说你不了解的话，就自己听说有灌顶，马上就去。得很多很多灌顶，是这样的。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不管你的家人学不学，他愿不愿意守誓言，反正把他拉过去，很好，就告诉他很好。你说这个好还是不好呢？的确好，但是你得到了之后，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做啊，还有很多后续的这个誓言要守护的。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把拉去了好，但是如果有可能，你过去之后根本得不到灌顶。但你没有发心啊，没有这些你得不到灌顶，这个情况也有。但是得不到灌顶呢，你也没有誓言呢，这个方面就是说得到少嘛，就失去也少。但你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加持，总个因缘。但是如果你得到了灌顶呢，他要守誓言的。要像我们一样，我们得到灌顶，我们要守誓言，誓言可守。所以我们要学习誓言，守护誓言。那么就是说，得到灌顶之后不守护誓言的话，岂不复东流？难道就不是把这些扔在河里面，把这些誓言扔在河里面，让河飘走了？自己不受誓言，就好像把自己的解脱扔在河里面了，把自己的慧命扔在河里面，让它飘走一样，什么都得不到，是这样，岂不复东流吗？见心性本面，见诸佛难比，诸无精进者，岂不见迷乱？然后呢，这个里面也是一对一组啊，就是我们也容易迷失的地方，就是说是这个见心性本面，见诸佛难比，我们就说哪天。就是在某个法会上面佛现身的，而且说我在这个法会上面连续现身一个月只要来的话就可以见。那如果假如说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了，啥都不管了我们觉得能够见到一个佛，那简直是最大的一种收获，什么都不用管。但是就是这个当然好能够见到佛的一种色身，能够见到佛陀这样一种色身，他的这个听他的声音，这个固然很好，但是呢，和这个相比呀，见到我们的自己的心性的本面，比这个还要难得，还要殊胜。所以说，佛呢是我们心性的外现，佛是心性的外现，它是引导我们见到我们的心性本性的一个助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要搞混淆了，是这样的。真实际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学佛、修佛、祈祷佛，主要还是为了见到我们自心本具的这样佛性。所以说，如果你能够见到心性本面的话，那当然比见到外在佛的显现要好无数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生信心的时候呢，以前上次没有讲， 生信心的时候呢，就是说刚开始我们是对外在的一个佛像生信心，但是呢逐渐逐渐我们就要转移这个信心，要从外而转内，就是说这个首先我们对外在的三宝生信心，然后呢我们就要知道，哦，其实我们本性当中有本具三宝，那么然后我们生信心的对境要从对外在的三宝生信转而就是说对自己本具佛性生信，就比如说我们学的如来藏教义啊，学的这样自信三宝的这个教义，哎，我们觉得我本来具有佛性，然后对这个生信心的话，它也比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要超胜比就是说对外在的三宝生信心它要这个有意义的多，更加有意义，因为还是它开始逐渐逐渐接近解脱道了，是这样的，它逐渐逐渐开始接近解脱道了，然后就是通过这样修行呢，我们就说逐渐让我们的障碍消除了，我们开始获证空性，这个空性圆满的时候就现证佛性，所以说其实真的来讲的话，所有的这些修行都是围绕我们本具的佛性现前的，就是我们的修行的这个侧面呢，逐渐逐渐刚刚我们讲生信心的对象要从外而转内，说对内在的佛性生信心，它的利益功德要远远超胜对外在的佛像生信心的功德利益大，因为它已经接近觉悟了，它已经开始它的方向已经开始就是说从追求世间八法的开始追求解脱道，从追求自我解脱开始发展到追求愿一切众生解脱，那么就是说是愿一切众生解脱的方面就是开始追求就说是什么证悟这样一种这个本面，或者开始这个追求我和一切众生其实呢都是空性啊佛性啊等等，慢慢慢慢它就是这样修法的过程，我们说佛给我安排的这个成佛的途径啊，它都是这样的，由就说是这个浅入深，由易入难，由外入内，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逐渐逐一就是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去向于就是说本来的心性，所以说见心性本面呢是最殊胜最重要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见诸佛难比，的的确确呢比见到一个外在的佛更殊胜，有可能呢当年就说是须菩提尊者他也是看到了这个，所以说呢佛陀当年从33天下降的时候他在山洞里面观心性，他听到消息我也是不是要去接佛啊当时他想到的时候呢就真实的佛，真实的佛应该是就是空性，这个是实相，他像他自己了知这个之后就没有动，没有动的话就还是继续在在这个房间里面山洞里面就观自己的心性，是这样，所以说当时呢就是说莲花是比丘尼他变成这个转轮王的形象，他说的佛陀我第一个来迎接你，佛陀说你不是第一个迎接我的人，第一个迎接我的人是须菩提，他在观诸佛的法身，他在观空性，他才是首先见到我的，是这样，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的《金刚经》当中也是这样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如果你认为所谓的如来只是外在的一个佛的32相84音好，这所谓的佛就是他所讲的话的话，这个人是人，就这个人他已经行于邪道了，不能见真实的如来。所以说真实见如来他一定要观心性观这个佛的本性，一切万法的本性，你见到这个就见到了这个诸佛的这样一种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是有这样的利益，所以说呢就是见诸佛难比，诸无精进者岂不见迷乱，就是说你本来通过各种因缘已经见到了心性本面，这个时候严格意义上来讲你应该继续的精进，更加精进，保持你这种所见的心性本面，但是呢如果你在见到了心性之后散乱的没有精进的，所见到这个心性呢又会退失到庸俗的凡夫的状态当中，岂不见迷乱吗？难道不没有见到这个人就重新进入了迷乱当中了吗？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些初学修行者他所见到的心性有的时候是不稳固的，那么说见到上，当然上次以前也经常讲以前跟我们讲这些这个甚深的教法的时候，他就上次跟我们说其实见心性很容易，但是呢保持这种心性，保持这种心性比较难，所以说就是说是见到的心性有的时候通过上师的加持或者灌顶的时候持久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短暂的时间见心性比较容易，但是难的是保持它，保证这样一种状态呢他就说是比较难的，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意思也是这样的，你见心性本面本来就很殊胜，但是你如果精进了你可以让这个心性保持住，让它就逐渐逐渐的更加的稳固更加的深广，但是如果你不精进的话你就会退失掉，要重新陷入到迷乱当中像这样重新陷入到迷乱当中，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是告诉我们还是要精进的意思，说这里面五个颂词当中其实都是很殊胜的窍诀，对我们来讲 都很书上叫，但是呢和咱们这个峡湾南洞有关的就是第一个宋词霍池人参宝得摩尼蓝笔，这个是直接相关联的，其他几个宋词呢是和我们修行有关的啊，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教授啊很殊胜啊，所以说我们要好好去观察思维，越观察越思维，越对前行这个法义呢升起信心，而且我们对这个前行本身因缘也是很殊胜的，那我们的法脉就是这个特别殊胜啊，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精进的学精进的祈祷的话精进的观修的话，对调伏我们的心它的作用会非常的显著，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于等着日本东尼尼伯赞南巴谢江杰格那瓦隆车白日比祖尼祖尔祖尔修